下面的时间全然交托给他，全然交托在主手中，并他爱我们，他在众人当中拣选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的子民，成为他草场上的羊，成为他手下的仆人。谢谢主，也唯愿我们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在宝座上的羔羊，并他配得我们称颂赞美。让我们一同来唱赞美诗第68首，救主耶稣万福跟的缘。 后的感谢赞美。谢谢主，你从那一群罪人当中拣选了我们这一班不配的儿女，也使我们今天能够站在这里，也使我们今天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面前去唱诗来赞美你的名。你从创世之前就因着你那奇妙的大爱，你就从众人当中拣选我们，主，我们为此感谢和赞美你。不是因为我们能力，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仅仅只是因为你爱我们，你就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来为我们流血牺牲，使我们借着他的宝血的涂抹得以坦然无惧，得以被称为义，得以被算为义人。主啊，我们感谢你。若我们看着我们的过去，若我们看着我们本相，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你的面前，没有一个人能够毫无畏惧地来到你面前。主啊，正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正是因为羔羊的代赎，我们才有能力，我们才有资格称为你儿女。谢谢主，谢谢主，你如此的大爱来拣选我们。谢谢主，你也在过去、现在，并在那美好的将来，你都一直保守我们、看顾我们。你使我们能够因着你的爱，得以有灵里的苏醒，得以有罪的对罪的畏惧，得以有对你的敬畏。谢谢主，唯愿你在下面的时间能够使我们每一个人谦卑在你的面前，聆听你的话语，聆听那从你仆人口中所出的带着权柄、带着能力、带着安慰的语言。也愿你坚固他，愿你的恩膏膏抹他的口，让他所出的每一句话都带着你的智慧、你的亮光，能够照亮那黑暗死荫里的人，照亮那在迷途的羔羊，使他们能够知道何为他们应该走的路。就求主你祝福在我们当中的福大牧师，让他的分解全然在你的保护当中，让他的所讲的道能够把你的智慧讲解得清楚明白，能够成为安慰的话语，能够成为警醒的话语。谢谢主，你祝福我们接下来的聚会的时间，使每一个在你面前的人能够交托他们的重担，每一个在你面前的人能够得享主你所赐的安息。主，我们也为普天之下今天凡奉你名聚会的地方来祷告，求主你也在当中也兴起你的仆人，让他们能够完完全全遵主你的道路来行，按时分灵粮给你的仆人，给你的子女。愿普天之下所有在奉你名聚会的地方，都你都与他们同在，也特别看顾那在患难中的属你的子，无论其在哪里，求主你与他们同在。谢谢主，你祝福接下来的时间， 唯愿你保守和看顾，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今天分享的圣经是在旧约圣经哈巴谷书第二章1-20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出。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
他对我说，将什么是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
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进殿，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
迦南的人说到何啊，并不就是为利的人因气和声。
迦南的人因酒诡诈狂傲，不住在家中，扩充心欲，好像阴间。他如此不能知足，聚集万国，堆积万民，都归自己。咬伤你的岂不忽然起来？扰害你的岂不兴起？你就做他们的奴仆吗？
因你必砍我许多的骨，杀人流血，向我们列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残暴，所以各国剩下的民都必残酷你。
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搭窝，指望免灾的有祸了。
你不谋列出堕落的民，犯了罪，使你的家蒙羞，自害乃因。
墙里的石头必呼叫，房内的栋梁必应声。众民所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列国由劳乏而得的，归于虚空。不都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
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洋一般。
给人酒喝，又加上毒物，使他喝醉，好看见他下体的有祸了。
你满受羞辱，不得荣耀，宁愿喝吧，这就是为酒喝礼的。耶和华有责备必传到你那里，你的荣耀就变为大大的羞辱。
你向黎巴嫩行强暴与残害，惊吓野兽的事必遮掩遮盖你，因你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
妖恶的偶像，人家他恶者来有什么意图呢？铸造的偶像就是虚妄的使徒，制造的异宝的哑巴偶像有什么意图呢？
对木偶说行起，对哑巴石像说起来，那人有祸了。这个还能教训人吗？看哪，是包裹金银的，其中毫无气息。
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敬畏。
感谢主啊，我们来到了八月份的第三个主日哈。那我就觉得很奇妙哈，自从我六月份眼睛出问题啊，视网膜脱落，开始做手术，到现在一个多月，那开始也在就在我那段只能趴着睡觉的时候，那段时间在家里的时候，每天读完应该灵修的圣经之后在干嘛呢？有时候就开始听一些不同的新闻，给自己一些，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给自己一连续的一种什么，一种哀伤，一种痛苦，一种在灵里面更多的一种在近一年以来的看到的各种教会内的丑陋的东西，人性的败坏的东西，自己的败坏，一些不同的人的败坏，都看到了，来到了。紧接着借着维持的思想，哈巴谷书的分享也是我一直准备的一卷书， 那也正好来到这种日子里面开始分享哈巴古书，也借着眼科手术做完不久，香港就开始游行，六月九号就开始游行，开始不断的延续到今天，以这个世界的局势的不断的发展，就说我是讲为什么神为什么让我在这段时间分享哈巴古书，不是偶然的。所以我也承认我最近的情绪从某个角度讲是很低落的，低落在哪里，就是说自己的肉身的罪恶对自己的一些困扰，加上了教会内的这种不好的一些纷争，人性的败坏在不同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到面对这个国家的罪恶，面对外族的罪恶，让自己都是非常的情绪的不稳定，也就是说自己常常把自己放在一个身临其境的境界里面的时候呢，有时候会觉得确实很压抑，那个灵里面非常的低落。所以也就是在最近反而在我身边的人，特别是跟我走得很近的人，无论从我的家人，包括我们坐在这里的两位同工啊，我们开同工会这两个礼拜，我也承认我抒情很多，不是以往那个有时候看见很理性的一个人，有时候会变得很感性。为什么？不是偶然吗？因为哈巴古书里边也是不断的来告诉我们，因为哈巴古书也是在当时时代里面，他的第一章就是一个先知的疑问，所以疑问里边他有急躁的祷告是承认的，不是先知，他是一个超凡脱俗的人，他是一个性情中人，他有从上帝灵后的真理和意象，他也有他自己的情感，也有他自己的意志力的一个表现，也有他的一些疑问，所以他敢于来到神的面前，来把他心里的疑惑向神表达。这种表达不仅我相信更多的不是理性而已，他是情感上的一个表达，说上帝你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看到为什么，第一就先知第一问是什么，神为何容忍犹大国的罪行，他深爱他的祖国，他深爱犹大国，就像什么？今天早上我起床之后在听那个圣经的时候，正好我领受到以斯帖记的时候，当哈曼想钉一个架子，要把莫迪改钉死在架子上的时候，结果反而被羞辱了。代表了神的国，因为在旧约以色列没有提到任何一个上帝这个词，为什么能够看到上帝的作为，因为犹大国你知道，但是那个时候他已经是被掳了，可见在被掳之前也好，对犹大的这个基督徒，一个犹太人，哪怕不是基督徒的一个犹太人，他对他们的民族的那种深爱是很难理解的，很难理解对犹大这个民族，他作为犹太人对犹大这个民族的那个爱的那个内心的深处，你无法理解。所以他会疑问，为什么神容忍犹大国之罪行？这个好像变成你哈巴古是卖国的人，好像你知道吗？这哈巴古竟然，我们看到他著作，他提到了一到四节里面犹大国的那些罪行，很厉害。最后他总结是什么？是律法放松，对不对？公理颠倒，恶人得势，义人受苦。这是当时哈巴古对他的祖国的一个总结，对当时政府来说，他是大逆不道的，你知道吗？你怎么能够这样传导自己的国家呢？当然哈巴古更厉害的嘛，后来耶利米就更厉害了。耶利米什么概念？流泪的先知说，投降巴比伦的人得到保全性命，相反反抗巴比伦统治的人将要以他的性命为奴，要失去生命。当时你知道吗？这个耶利米就被为什么被成为犹太的奸细？你怎么鼓励犹太人投降巴比伦呢？这个是卖国贼。但是耶利米就这样做了，所以他被下到水牢里面，水牢就没有水了，淤泥里面，竟然把他陷到淤泥里面死掉。 啊，后来感谢主接了一个外族的一个人，一个迦南的一个人，把他从那地牢里面救出去，用绳子、用衣服做成绳子把他往里面去救出来，不然他死掉了。所以耶利米被称为流泪的先知，为什么神永远犹大国之罪行？结果我这几天我上面我不断讲哈巴谷，我自己最多的电影是大喊的，我大喊没有喊出来，我在心里面喊的，上帝，你为什么容许中国现在有那么多的罪行？是非颠倒，黑白一部分，真的很痛苦。但是求主怜悯，为什么？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有时候真的是身其境的把自己放在一个哈巴谷时代的一个先知，为什么律法放松，公理颠倒，恶人得势，义人受苦，为什么？好，我们上帝的回答是什么？神必不容忍犹大国的罪行，他说肯定基督再来一定不容忍，是不是的呢？这个我要讲，待会儿我跟你讲这个问题。基督再来一定是公义的，是不是由继续忍耐，等候到基督再来？这个是基督都没有问题，但如果只是这个，我觉得你还是很危险，很危险的。你说话不先腰疼，就是概念。到今天我讲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当然这句话是对的，基督再来一定是绝对公义的，基督再来一定是什么？义人一定得到奖赏，恶人一定倒霉，这句话永远是正确的。但是不够的，你这样做会很危险。为什么？待会我们来看这个问题。好，第三，那先就第二问了，神为何容忍更残暴的巴比伦人来掳掠犹大呢？这是他第二个痛苦。本来是说，神啊，我犹大国很罪恶，你要惩罚犹大国，你要善行这个公义。神说行，我很快就来，我要让加勒底人来什么惩罚犹大国说呢？先知第二个痛苦又来，说第一张很痛苦，本来是问一个痛苦，希望神来解决，所以我解决你的问题，但我要你更痛苦，更痛苦，我要让更残暴的加勒底人来掳掠犹大国。哇，这个时候他就问神，为何容忍巴比伦之暴行？你知道吗？我们什么犹大国的罪行，巴比伦什么暴行，为什么会这样呢？所以先知更痛苦，雪上加霜，明白吗？这就是现在香港人不让那说什么，本来是游行，后来他们说什么是暴行，现在叫恐怖之行。现在北京他们定香港是恐怖主义的行为，所以你就明白了香港人的愤怒。这个我们不是你要站立场，我们不管站立场，你这个基督徒你要思想这个问题，就是说追一个，就是你说圣经里面说，本来犹大国是罪行，就成了什么？好像确实这是真的，绝对真的，是什么？是神让巴比伦的暴行来惩罚犹大国的罪行。所以你想一想，我们不管这个是真假好，当你如果你真的是暴行，你要悔改，就你不是暴行，别人说你是暴行，你会怎么感受？你就能够体会到，知道吗？我们不管这个事实真假，我不需要。又给人又任何误导，要怎么样的态度？但是无论如何你要明白，是的，如果香港它是暴行，是恐怖主义行为，必须要剿灭他们。但如果不是呢？那就麻烦了，那就是痛苦了。所以上帝说的是没有假的，就神说的肯定的，犹大是罪行，什么巴比伦人是暴行，这是客观事实，后来也证明这件事实。这是感谢。好，下面我们来看一点，为什么呢？第二章是什么呢？第二章先知的受教，忍耐的祷告，就是什么呢？信心的受教，什么呢？等候。这个是我上次讲过，等候什么？先知等候。然后呢，今天我们真实就进入我讲 B 点啊，我今天就讲 B 点就结束了。为啥我会讲两条？上次讲不完了。好，然后第下一次讲什么？讲答复里边讲巴比伦灭亡之宣告和巴比伦灭亡之原因。就这里面我没有写出来，到时候我讲第三点，这有个第一点，这点呢叫神子民之盼望，我要加在里面的，这个我想，就是也就是说再讲，大会里面说巴比伦灭亡之宣告，上帝要把它宣告出来，让它巴比伦灭亡之原因，这两个还它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跟基督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在第二章里面，大家刚才都可以看到什么关于最伟大的为义人因信的是吧？
得真。如何变成耶和华就是要如同洋海充满权力。所以那边我想讲宣告巴比伦之灭亡，以及告诉我们巴比伦灭亡的原因之后，那马太福音基督徒有什么意思？那基督徒分食基数吗？那这就拿着或者是同情那些被冤枉的艺人，或者是拿起站在统治者的这个角色里面去一起去行恶吗？或者去伸张正义吗？我不知道，但是都不是我们的目标。是什么？第三章说，我要到最后我要讲第五讲是什么呢？讲在这里面其实有个 C 点，我会做的叫什么？叫上帝子民之盼望，是在第二章里面有的，这是我的焦点。但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事实。好，然后呢，第三章是什么呢？就是先知的凯歌。到了第五、第三章，还有什么得胜的祷告、信心的凯歌。所以你当你听到第一章的时候，讲到话。讲到我在讲第一章的时候，有信心中人是正常的，你一定要身临其境听见。我们已经复讲了哈，就是神为何永远犹大的罪行里面讲到那样，他把犹大的罪行三章好厉害的总结出来，简直是确实很黑暗。如果你是犹大国当时的子民，你会觉得真的犹大国完全黑暗，甚至也看不到希望。如果没有他也知道没有上帝的出手啊，好悲哀。他也知道只有上帝在手，如果上帝不出手，这个国家是完蛋了，很痛苦的，知道吗？好了，结果上帝什么？来什么？他干什么？来个什么？巴勒第二问的时候呢？哎，走不走了？好，加勒底人，好，神并不然认为神要什么？预言对犹大的审判，讲到加勒底人的性格和行为，残暴之命来了。又来掳掠了犹大国的时候，所以那么呢，他们是残忍暴躁之民，他们这些邪恶的这些表现为什么容忍？这就是神就第二章里面，好，我们的第一，好，上帝的回答很厉害，叫哪壶不开提哪壶，好痛苦。好，然后呢，其实第二问，神为何容忍巴比伦之暴行？加勒底人的暴行是什么呢？你看到没有？他就失去了实体点，就把我们把它总结出来，就什么呢？三句话就非常厉害的哈，加勒底人啊是犹大束手就擒的，就在他们淫威之下，然后呢，加勒底人罪行与雄厚的财力与无比强大的军事力量拜这些为偶像，然后呢，怎么样呢？加勒底人不仅不满足于征服犹大，还要大型杀戮其他民族。这个大家知道为什么？希特勒挨着最大大战之后，他侵略了一左右的六个国家。有一个国家以为他肯定不会侵略我们的，谁知道闪电战似的，他想讨好希特勒，想跟希特勒求和，他以为希特勒还真的跟他很友好了，谁知道真的他没有想到的时候，希特勒转身就带着他军队嘛，迅速的占领了当时的苏联，叫闪电战，他们都没想到，这个没可能啊，我跟希特勒做点点正常的一个妥协的求和，他侵略别的国家了，我现在不管他，反正没侵略我就好了，我跟希特勒也不跟他走得很近，但我也要稍微跟他来点个人的暧昧的关系，所以他不要侵略我们。后来发现不可能，因为他的扩张的欲望已经是膨胀到无法控制的，后来这个国家才被迫参加宣告对法西斯的一个战争加进去了，这就是你的后来，当然这个国家成为一个爱德在那得胜的一个主力的国家，成为一个主力的国家，还有就是被叫逼上梁山，中国人话叫逼上梁山，没有办法真的拿起武器来，就是这个什么先知的态度是什么呢？当然不一样，先进就是上帝的一个带领，那这个他有个行动呢，但是他确实还是没有问题，上帝一定有公义的，但你一定会想看这个罪恶的，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上帝为什么让更残暴的民来惩罚并不那么残暴的民？他承认他的国家是有罪恶的，但是为什么让一个更残暴的民族来侵略那个只是犯罪的民族？他想不通。好，那我这就是我们上个礼拜看到的，所以今天我要给大家什么呢？就是在这里要看到什么呢？就是等候里面说 先知等候里面有个错误的等候，我们很快的看看人们利用什么，是以凭着自己的理性来思考的。这就是在诗篇三十七十三篇里面讲的，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在诗篇七十三篇十六节说，我思想怎能明白这事，我眼看知识为难。看到没有，诗篇第七十三篇的十六节说，我靠我的理性就思想这个世界不公平，你永远没有答案，对不对？我相信很多人都思考这个问题，对不对？叫什么暴雨不断的下下来的时候呢，叫偏偏房屋漏水，就不好有句话，对不对？就听那个语言我说的不是很准确了哈，就暴雨什么狂什么来什么的，偏什么对，就是偏远，那句话我突然记不得了哈，大概这个意思了，就是什么，就是好像倒霉事情怎么就临到我了，而且接连的倒霉事情临到我了，有的你想不通的。中国话什么，实在倒霉，就连喝冷水都什么都塞牙，对不对？你觉得怎么不好都让你碰到了，有的人生就是很奇怪的，我们的理性能够明白吗？不能明白。所以这就对你们说的，有时候你遇到的都是叫什么不信的，就叫叫天天不应，呼地什么地不灵，那个人没有办法，你人生有时就是经历到这个信主的身体有时候什么，我也呼求上帝了，好，上帝怎么就没有反应呢？这是什么眼睛看到的不行，理性思考的也不行，其实他们还什么叫傲慢玄秘主义也不行，不能玄秘，玄秘的在那里凭空的冥想，越想越痛苦，越想越没有希望，你这样吗？所以这就是上个礼拜四晚上，我们有个弟兄也是的，本来上个礼拜呢没来聚会，这个礼拜四我就每个礼拜四我们一聚会完，我马上就要赶过去要见另外两个弟兄的，每次都是这样的。为什么？这两个弟兄我觉得必须抓住他，不抓住他很麻烦。我告诉他今天来聚会还是没有来，我总是抓他，为什么呢？就他妈稍微远一点就很危险。所以这个礼拜呢也是出门就开始在打电话，我说徒弟兄赶快打电话，那个弟兄我们现在赶快去挖东山口，让他赶快过来，我们先见面一起吃饭。结果他说哎，他弟兄说他不来，今天不来。我说不来，他说因为遇到麻烦。因为什么麻烦？因为上个星期五的晚上我准备睡觉了，突然他给我个信息说他要杀人，哎呀搞得我连班，他打我就严重，我在洗澡我没听到，我来他没跟我没有跟他们马上发一尊文字给我说他想去把他女儿的老师给杀了，哇搞得我连忙就急忙的打电话给他，他又不接我的电话，我知道你很痛苦，他女儿在学校里面被很多人欺，被老师羞辱，但是我不了，因为这个弟兄已经犯过很多罪嘛，别拿他属性来羞辱他女儿，说他吸，我已经吸毒贩毒了，现在没有腿了，所以他们父亲听到这里就很痛苦，老师怎么能够羞辱我的孩子这些事情呢？所以他说他想去在学校里面制造一些惨案，结果我拿他电话没接，结果礼拜四我跟就你找他没有，他说不来，我不行，再打电话，又打电话，他说好，他说他答应来，我们就开车开始往那边走，就走到八中山路，他再一次给徒弟兄弟云信说他不来了，我说不行，我又打你电话来，我说请你一定来，你这样没有正常的正常的人你一定来好吗？就这种感谢主终于来了，他就来之后你知道吗，我们查完经之后你知道吗，他回家以后不停地给我信息，他老是为我祷告，为我祷告，为什么为我祷告？因为他女儿被他打跑了，他觉得家里拿起刀来砍了他的女儿，就砍他女儿的时候呢，当然他的妻子就用凳子把他挡住之后呢，最后就没有看到他的女儿，也没有看到妻子，看到他自己一点点的我流血，大家我看一下他的那个刀痕，因为什么就他以前什么都干黑社会都干过了，他说没有办法，他就是他那时候因为什么把那个怨恨不敢去长得不能去，就把说他女儿无能，你怎么能够接受这种耻辱，应该反抗你的老师，在哪里就打他，他叫他女儿以后你要有一件羞辱你，你不行就告诉我，我马上第一时间拿刀过去砍。但是那天他来了，再一次思想上那个话语，你知道吗？ 他回家说当时为我祷告，为什么呢？他说高兴到什么程度呢？他说他的妻子去接他的孩子去了，他的女儿离家出走了几天，终于把他女儿正好我等我回到家，我不但回到从聚会点回到家以后，他我还没有洗澡，他就语音就来了，三宝你是谢谢你为我祷告，我女儿现在我去把我女儿接回家了。我说是吗？好好的爱你的女儿吗？好好的，他三天没吃饭，赶快请他去吃饭吧。就他就把他跟他女儿妻子在外面吃夜宵的网上拍一段小视频给我看，当然我也好好珍惜我的家庭，好好的去。就他就把他跟他女儿妻子在外面吃，他女儿在狼吞虎咽的脸，你没吃饭那个镜头拍给我看，我说好可爱的一个女儿，对，这他没幸福，还有很多叛逆，他知道他回来了。但是我说你千万不要去报复老师哈，千万不要有什么烦恼嘛，还跟我打电话哈。除非我正在讲道，或者我正在有别的事情，我不接你电话。你放心，你第一时间打我的语，但你不要去发文字给我，发文字给我我不看。我全有时候我的微信里，重要是你发文字给我，我不一定看到的，因为我每天我的微信里面太多东西了，太多的文字东西我没有办法看。但是重要是一定要至少打我的语音，或者是打我手机。我说你只要打我的电话，我是你的热线电话。如果是你最重要的时候，连我的讲道都可能会停下来。如果你正在我打电话说你拿着刀在路上了，可能我讲道都要停下来，都没有关系的，你不会影响我们的，我们会照顾你的感受。但是呢，你一定要记得求耶稣帮助，千万不要用血气去对抗罪事。那我承认你也知道你邪恶，你之前的邪恶就是这个，但你有任务是吧？个人要控制好你的。好，所以呢，这就在问是什么呢？是当然守望所是在望楼上观看。就是那至圣所，思想上帝唯一的主，没有办法。还有呢，第二种呢，就聆听上帝的话语，这个嘛，预备寻求明白神心意的祷告的心。这就是我上次跟大家讲的那么厉害的讲义，基督徒一定要什么？个人的灵修，就是一个是圣经之手，对不对？抓住你的圣经。今天我要讲这个，再讲这个，就是听到、读经、研经、背经跟默想。用你所有的力量抓住神的话语，你还是不够的。男人要举起第二只手，祷告之手，认罪、感恩、代祷、祈求和赞美。所以要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一个是抓住上帝的话语，一个是拿起你的祷告之手来向神祷告。这是基督徒的最根本的根本，这两个没有，其他的都是枉然。无论你表现做多么伟大的事物，你做多么伟大的慈善，都要被大打折扣，都是草木合集的工程，被火一烧就没有了。唯有神的话语永远长存。好，今天我开始讲什么？我要开始讲什么？这个我上次跟你讲的，用智慧的思考人生会让你带来什么破灭、痛苦和绝望，这个我们能够明白的。那这个我们已经不看了哈，这个是大家啊，这个关于这个大家讲的关于神人物性来思考会有什么危机，用理性来思考世界会有什么问题，会给你带来很多的没有出路的出路哈。好，那今天呢，我们来看什么呢？真神的启示里面我们看第一点，在哈巴谷书第二章的第二节说，他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使他读的人容易读。这就是我看到神的末世的第一个特征是什么？是神的末世是清楚确定的。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最大的迷茫是什么呢？当一件事情变化的化妆的那些轨迹来的时候呢，其实你要特别的智慧，你要用真理来判断一切。那真理如果看看无知要命了。如果这个尺子的，大家看，如果你用尺子在量度一个东西的长短，对不对？如果这尺子的可度做什么？做管段你可不可以啊？那就完了，那就完全中国人的那个尺寸跟美国人的尺寸跟什么？哦，当然开车英美方是什么？是左边右边方向盘，对不对？我们中国跟美国之间是右边方向盘，左边方向盘，对不对？所以可能不一样，这个有点不一样，大家都有点混乱了，那就不容易。可能呢，我们说，哎，我们用中国的驾驶到美国开车很不太难， 还是仪表有点变化，但不太难。但呢，可能我们到了阴面翻过再开心呢，有时候有点困难，有点困难。为什么？因为那个思维有时候反应不过来，对不对？左右反应不过来，所以这个时候有点混乱。但是如果你知道吗，很多的标准都不变就完蛋了。我们的上帝伟大在哪里？他的话语是安定在天的，他说的话不是高深莫测的，让你模棱两可的，那些算命先生的方法是不对的。上帝所有的启示都是什么？都是清楚确定，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上帝的话语绝对不是跟你玩文字游戏，不再跟你说反正我左说也对，右说也对，黑说也对，书说也对，反正我没有漏洞，那狡猾，那叫诡诈。上帝的话语是安定在天，他是清楚确定。看看先知后书一章二十节，来看看先知后书一章二十节能打出来、你不懂怎么做的，对不对？他不懂，刘广来帮他可以做吗？那个马上把他那个新闻，因为这个新闻太重要了，我要帮你加强这些概念，就是说那个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这个经文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新约里面支持我们，就神的话语的启示，绝对不是跟你含含糊糊的，绝对不是跟你什么模棱两可的，这些话语在圣经里面都要被剔除掉。真理的是只有一事，而且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事，绝对不是什么真理的相对性跟绝对性，胡扯的。真理就是绝对，除非它不是真理。一定要记得，基督徒一定要有一个真理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它是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不是为你一个一般人的利益改变上帝的真理的标准的？大家注意到这个概念。好，我们找到那个那么多啊，一章多少节？
20-20。
不是
的，就是20。
好，就是，哎，这个你看。神的应许不能有多少，在基督里都什么？是的，尊敬的他也都是什么？是在的，看到没有？这就是阿们的，这什么意思呢？就神需要他真实的应许给我们的真理，绝对没有似是而非的。但是里面很多真的经文我不去列举了哈，可以找到很多的经文告诉你们呢，就神的话语是安定在天的，他是不能够改变的，而且他什么？都是很确定的，除非它不是真理。我们为什么真理是绝对的？大家概念。所以呢，就是基督徒为什么要学习要阿门是吗？是世世代代的意思，对不对？都是阿门的，怎么呢？所以呢，不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的荣耀，上帝他是创造万有，他掌管万有的，他绝对不跟你讲话。没有把握的话他不会讲，这个他应许给你的一个字都不能落空。但是基督徒来说怎么领受呢？这个很有趣，什么呢？他说先知故事明明的写在榜上，使读的容易读，还有这个叫随跑随读。各位人随跑随读什么意思呢？哎，你们在说什么呢？哦，现在我听我的神的话语领受还不够，所以我现在能停下来，等我去睡几个小时，后面就专门读5年圣经，我再来跑步，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真理它嘛，它是你随跑随读什么概念？什么意思？它是跟你的生命一起成长的，不是说等我学到什么程度了我再来跑步。你每天的生命的道路上你都要奔走，所以这种每一天灵修的重要就在这里面，你一定要记得哈。不是说我专门一个时间读圣经，我专门时间再去工作，专门时间再去什么，再去做其他事情。信仰为什么基督徒一定要每天的灵修很重要？就是因为你昨天的真理不能带你今天的灵食，你今天吃的东西不能带你明天的，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呢，这个什么呢？他说啊，但这个注意，你看看哈巴谷第二章的那个第二节的最后那个小字，有没有看到括号里的字？或说随跑随读。所以基督徒是什么概念？你的生命是不止息的，你生命是不能停顿的，不是把你搬在象牙塔里边的几年，我可以不两耳不闻什么窗外事，这就可能做真理不是这样的。真理是你在任何你现在的生命状态里面 不论你是什么，你是一个普通的信徒，你是一个不识字的阿姨，你是一个很有知识的博士，你是一个很厉害的教授，你都不可以停止每天对神话语的领受，不可以停下来，不可以偷懒，不可以本末倒置，你要每天都去研究神的话语。还有神的话语，当然它不是你不读它就让你明白的，不可能，你不默想你就能够明白，它有圣灵要带领你去思想它的话语，随跑随读，每一天你要把神的话语成为你生命的动力。什么意思？我们说我们能够跑，跑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有力量，我们能跑，对不对？你跑步的第一个力量是什么呢？是因为什么？因为我有生命力嘛，我还有力量嘛，我腿能够走起来嘛。那你搞错了，真正的那个动力是什么呢？你有没有发现属灵的动力才是你跑步的最重要的源泉？要记得你生命的奔跑一定是上帝的道，就像你车要加油一样，你车不加油你就开不了，你的生命需要加油，是什么？上帝的模式，上帝的话语。所以来回到那个讲义里面，就回到了刚刚我们打的那一页里面，说什么？第一个什么？可能今天要打很多经文的哈，所以说哎，你回到我刚刚那个 PPT 里面。所以这是第一个是什么呢？好，我们看到什么呢？这是的牧师的启示们是，他是清楚确定的，没有转动的影子，不是跟你含含糊糊的。好，第二个，神的漠视也是让寻求他的人能够明白的。这就是什么？我们看到什么呢？这就是你看到没？也是什么？在什么？孩子在第二节里面他说什么呢？他说：“你看，我今天漠视明明的写在板上，这个很清楚的，明明写在板上，不含糊的。所以为什么摩西世界是神自己用指头什么写在上面，知道吗？所以我们星期四晚上学那个比利时的那个。”比利时镜条，对不对？我们六年都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对不对？他其中有一条是怎么说的？他说写在石板上的那个神的律法是上帝亲自用指头写在石板上。当然我们说摩西性情中人啊，摩西因为那以色列人罪恶，他把石板上摔碎了，对不对？但是神让他自己摩西制作的那块石板，但神他是亲自把这什么律法写在你的石板上，所以是明明写上去的。第二呢，是真不实，但寻求他的人能够明白的。什么意思？这就是我刚刚所讲的，他不是晦涩难懂到一个程度的啊，因为我的知识不够啊，因为我的什么能力不够。我记得我昨天在家里的，我们阿姨在拖地上跟我聊了几句，我告诉她。他老说他没文化没知识没知识，但是又奇怪，他说哎，不过呢我真的在你家做了五六年都不信了，你也没有跟我逼我来信主，但不知道有一天我就信了，五年之后我信了，以前听是听不懂的，怎么我信了我就能够明白很多东西了呢？那我说看你没文化吧，你以前听不懂吧，因为当时谈到他儿子的问题，他说儿子问你儿子信就信没信就不信，不要他没信就说他信了，就误导他就麻烦。他说因为没有人跟他讲，我也没人讲，不是的，这个不是有没有讲，肯定有人跟他讲过的，但是呢需要祈求为你孩子做祷告，重要的不是你逼他信主也没用，你要多为他祷告，让圣灵来工作。为什么这个概念呢？就是说我们神的牧师让人能够明白的，安达不看看尼西米记这个八章八节和十二节，找到了没有？尼西米记八章八节跟十二节，来看看这个经文是怎么说的。尼西米记，好，可能你要帮他一下哈，他是初恋这个，尼西米记八章这样的速度就稍微会慢一点点哈，要看八章，我们看看刚刚是多少节？
八节
跟十二节，八节说什么？你们他们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对不对？叫 清民主的面前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他们要就讲到这个责任，要讲明意思，使百姓能够明白所念。下面来下一点，好，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块的，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看到没有？明白，神的话语一定是明白的，一定是不是难懂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记不记得很多年前我们就讲过呢？当然袁志明就讲过的，他在讲道里讲过，是吧？就神的话语深到一个程度，哲学家在里面都触不到底。这讲什么？讲没有圣经的人，就是没有被圣经重生的人，你是没有那个不没办法明白圣经的。反过来，神的话语浅到一个程度，婴孩在里面都不会溺水，为什么呢？因为有圣灵恩高的人，他就能够明白那些博士，那些博士后都不能明白的真理，他能明白，为什么呢？因为他有圣灵的开启，有圣灵的恩高。所以为什么世间圣灵把寻找的就寻见，祈求的就得着，叩门的就给他什么开门？为什么？但是耶稣又讲一些人说，让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因为他们心没什么脂油，对不对？那我们看看这个经文，怎么找到哥林多？哥林多什么？刚刚那个经文是什么？哥林多。
所有家
十五章什么十节，能够找到没有？好，找到请打出来。好，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什么明白，看到没有？基督徒读圣经听到希望你明白，对不对？说那我文化不高怎么办？当然有的肯定能明白，有的时候你不能明白，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按照我所明白的真理，很多人还是不明白的，这个没有关系，真理的领受是无止境的。但是你能够明白，比如福音是保证每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他都应该能够明白，不明白的他就还不是基督徒。这就为什么洗礼的之前啊，我们一定要陪谈呢，一定要跟那个受洗的报什么洗礼的人要谈话呢，又要确认他所确信的救恩是不是清楚了，他不清楚你不能跟他洗礼的，明白吗？因为当然还有很多真理他不明白没关系，但是他要明白他应该明白的真理，就真正信主的对福音他们就是明白的，就是相信你，他有任何的不确定你是不能给他洗礼的，你告诉他你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可能在需要慕道，不是打击他，不是要拒绝他，还是给他继续的慕道，不要培养一个假性的人，这是一个原因。好，那么第二节五章十节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什么，我们看到没有？这个姐妹，你不能说哎呀感谢主啊，知识越多越反动啊，没知识挺好的，难得糊涂。所以很多基督徒也为什么给人家甩到一个程度呢？在谈论真理的时候，谈到最后啊，好，你们很厉害，我不懂怎么样，你们知识都能上天堂了吗？你看又反过来另外一个极端了，不是这样说的，对不对？基督徒在一起需要谈论神的话语，需要帮助你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你不明白你请教那些帮助你明白是对的，一定要明白主的旨意，千万不要做糊涂人，千万不要得过且过，在神的话语上一定要认真，一定要认真。这就是教会现在一个好的地方，什么呢？基督教的信仰是什么？是真理是统一的，是标准的，是圣经来的。但也有个难题在哪里呢？说基督教的这个几天这个吵吵闹闹的，正不正常呢？是正常的。为什么呢？如果牵涉到异端跟极端的问题，牵涉到真理的准确性的问题，教会一定会认真的，一定会有在人看来争吵，其实不是的，是辨明真理是必须的。好，这是我们要明白的。那看第三个是什么呢？神的末世也是要按一定的日期来应验，是最难的。最难在哪里呢？你看没看？因为这个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这第一层并不虚幻。还有呢，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哇，这句话好难搞啊！这个里面的这一个什么，特别是在什么第三节的这个三句话哈，你看，因为这个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就快要应验，并不虚幻。这话很好啊，就有一定日期，并快要应验，并不虚幻。 第二句话，
虽然迟延
还要等候啊，这又来了，要等候迟延。第三句话，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哇，这个厉害啊、哦！这个我自己做的也是搞乱。一块钱的话有日期的，然后呢，什么必要什么，快要什么，应验，并不虚幻。然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担心迟延。你看到没有？这个我先给解读第一句话，说我的时间因为过了有一定的日期，好，看到没有？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才是方便的，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只是他们所说的是恶的。你看，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耶稣说了这话，人就住在加利利，当他弟兄上去以后，他也上去过节，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的。这一点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这里面就把我刚才说的这三句话呢都含括在里面。什么意思？就是去耶路撒冷过节是以色列每个男人一年三次，特别逾越节是必须去的。但兄弟们说，哥哥啊，我们走吧，刚刚就过逾越节吧，时间快到了，但还要不要到？快到了，还没到。兄弟们呢是提前去了。所以这什么意思呢？他说我的什么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他要什么应验呢？逾越节快到了，兄弟们着急啊！哎，兄弟为什么着急？你知道吗？他想让他哥哥去显出他的荣耀，说哥哥赶快去显一下你多么厉害，我不是你的弟弟，我们沾点光。耶稣说我不去，我不去，不去代表说耶稣真的不去吗？不是的。那时间快到了吗？快到了，快要一年了，哪没有去？去什么呢？哎，这个经文又跑了。所以这是什么概念呢？继续看刚刚那个经文是什么概念呢？说兄弟们说哥哥我们快去吧，也就是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快去，但我还没去，你们先去吧，你们先去吧。这是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耶稣后来又去了，耶稣真的又去了，但去了他不是明明的去，是暗暗的去的，很有趣啊。这个有很有趣的一个经文是什么呢？你看到没有？他说你们的时候才是方便的，我们人是随心所欲的，我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耶稣说我的时间是有定时的，所以他说我的时间有一定的日期，快要一年，并不虚妄。耶稣说我一定会去，但我现在不去，你们先去。就这样怎么办呢？你们先去过节吧，我现在还没，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耶稣人就住在家里，然后呢他这个上去之后呢，他也上去了，他又上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时候到了。所以什么意思呢？所以他并不虚妄，并虽然迟延，比他兄弟们迟延了，他比他兄弟们迟延了，但什么并不啊，开始等候。后来呢必然临到，不再提前出去了。好，这个我明白。我们来看看那个第二个经文，看第二个经文。第二个经文是什么？在罗马书九章什么？哦，是吗？不是，你刚刚打的是那个章节。好，再来看。哎，不，你在这个刚刚看完这个对不对？啊，我们还没有到这里啊。哎，但是他说这里啊。神的末世虽然会迟延，也就需要我们什么忍耐等候。这个是能够看到哈，就是说这是第二次，当然我已经把这个解读的这段经文已经把它三个都解读出来了，但是我要去这些经文来加深这个印象哈。怎么呢？你看，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主看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这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承认，乃愿人人做什么悔改。这个是彼得什么后书第三章。所以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好了，那主来的日子什么近了，但是又没有来，对不对？那是为什么呢？在第三，我知道这个经文是被教会史上很多人误解了哈。他认为人人都会改，认为什么是每个人，其实是一个误解哈。我告诉大家，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呢，人人都会感是指什么人啊？什么？ 亲爱的弟兄啊，有我也是你们不可忘记。好，什么呢？有人以为他是什么？其实不是答应他，是宽容你们。你们是什么人？亲爱的弟兄啊，所以他不愿有一人来约你们，人人都什么？是你们人人都会干什么呢？是亲爱的弟兄们，什么意思呢？耶稣基督再来必然要成就。耶稣再来，现在来了没有？多少年了？我们按照耶稣自己预言说，我怎样升天还怎样什么再来，对不对？已经2000多年了，对不对？这个年代长不长？在身上很长的不？耶稣我必快来哦，我要再来，这个真的假的？一定是真的。哎，你是不是有定时的？一定是所定的日子，我们不知道的，所以一定清楚的。好，但是呢，耶稣有没有带来呢？还没有。所以他就呢，这个是第二句话是什么呢？就是第二句话是什么概念？什么概念？是什么？哎呦，我这怎么关了啊？并不虚缓，虽然迟延还要等候。今天我们是主没再来，还在迟延当中。这第二句话是虽然迟延还要什么等候当中，对不对？这是我们能够明白的，等候当中。等候为什么？为什么等候？在彼得前，我希望你们今天我们有时间去看了哈，你看彼得后书，你要看整个第三章的一到，其实一到什么，整个的一到第十三节里面，你可以看到什么呢？其实一到七节是讲什么呢？讲那些不相信主再来的人。一到七节是讲不相信主再来的人，他们是昨天灭亡的。那个是什么呢？是说主来的日子在哪啊？讥笑主的再来，说挪亚方舟之前也是那些人讥笑挪亚所传的那个洪水要来的这个信息，他们拒绝的，所以他们是昨天灭亡的。那三章第八节是什么呢？他们先于主再来，不过呢，他认为什么？他不能理解什么？主怎么没有来呢？主，你答应我们快来，怎么还没有来呢？所以就应该很痛苦在这里，知道吗？很痛苦在这里。主一定要再来，他有他的时间，绝对不会虚缓。好，所以基督说：“我必快来。”就快来了2000多年，就到了什么第二句说他什么，并且迟延，我们什么需要什么，怎么样？我们什么？哎，我的身体夹了太多东西哈。好，他说虽然迟延还要等候，这个确实是这样。到第三句话怎么样？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这就是基督应许我们还要再来，一定是真实的。所以这什么概念呢？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什么？要按因的日期，虽然会迟延，也就需要我们忍耐什么？等候干嘛呢？基督徒的忍耐等候是什么呢？是需要我们造就我们的品德，是让我们怎么样呢？在当中，就是让我们在肉身里面经历上帝的恩典。很多人会把这个什么呢？我们很危险到什么地方呢？每次弟兄们发生任何问题了。我发现很多弟兄就做师傅很危险什么的，你没有身中其境啊，这个事情很简单吗？你不应该生气吗？这个事情小事情吗？你为什么那么情绪那么大呢？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带那个人呢。主来的时候一定是公义审判的，这话一定是对的。就看很多这个辅导人很危险在哪里呢？这个就是到你面前来，哎呀，最近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了，感谢主啦，主会看顾你的，主是公义的，哎，主将一定审判的，去吧，辅导你结束。好，那个弟兄就过来了，问他任何的情感的问题。感谢主啦，主会看顾你的，主将来再来一定审判这个，所以呢，去吧，忍耐吧。我们总是甩三刀给他，你知道吗？你说的话对不对？全对，因为基督再来的时候，肯定是任何的罪恶是不能蒙过关的。他的公义是绝对彰显的，但你讲的有点负责任，不负责任什么呢？因为他也知道， 他信主，他也知道将来主一定会按公正审判去。他问了什么？今生他怎么看他人生的问题？当然，我们不能讲成功神学。今天你现在受苦，过两年一定让你享福，不敢给你保证。但你需要给他一个正确的引导，是不是？难道基督徒所有的盼望都只在来生吗？我们这个基督徒们，反正你任何的烦恼在他面前辅导学都是泛之四海而皆准。他跟你讲到痛苦，痛苦啊，是忍耐，忍耐，忍住大家就没问题了。啊，现在生病了，痛苦，哇，你怎么那么流泪呢？不要抱怨啊，为什么？再来这个问题就没有了。当然明白，好、啊，你在国家罪恶里面，国家给你残酷的迫害。哦，弟兄啊，你半夜来找我干嘛呢？不要那么痛苦啦，主一定会看顾的。你老婆坐牢就坐牢呗，坐五年八年没关系嘛，反正主在我也想看你的。哦，你的老婆万一被杀了，也感谢主嘛，反正主嘛，主将来终究想看你的，想办这个世界的，没问题，你平安的去吧。忍耐吧，这话对不对呢？很危险。当然也不是反过来安慰什么，哦，你的老婆坐牢对不对？感谢主，明年你的老婆一定是身为公主了，一定让你老婆什么，让你的妻子、让你的丈夫什么，将来成为地上的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他现在为这个国度受苦，他将来要被高举起来，成为国家的领袖。这个人呢，就用成功神学来辅导人也危险的。你今天投入十万块钱，明年一定赚了五百万，叫我牧师给你祷告了，就一定可以的。哇！啊，你生病了没关系，我来为你按手祷告，一祷告以后你的病就好了。骗人的，你要小心。这个最近两个极端你不能走，知道吗？一种是什么呢？一种是现场神学、成功神学，你意思说你现在做什么有福分，马上得到报应，马上得到奖赏，这个你要小心。反过来的，你把所有都推到未来。没关系，你基督徒现在受苦，等候主再来就行了。这个绝对话永远是保险的，对不对？妹，你有同情心吗？你有时间出去想一想吗？你有一个人是软弱的吗？你明白他在处在这处境中他有困难吗？你信大卫所说的，我若不应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就散胆了吗？对不对？妹，是基督的信仰解决我们来世的问题，灵魂的永生的问题，他也解决你精神的问题，你相信吗？虽然解决精神问题不是按照你的思维，不是按照人的本性解决你精神问题，但能不能解决你精神问题？一定可以的。那你为什么不能解决它呢？因为你不懂真理。这个好事情，不要以为你辅导不成功，我辅导是失败的，我辅导是失败的，为什么呢？就催促我赶快去探讨真理。原来在我的经典里遇到这方面的问题，我还真的不懂真理。我真的不懂，或者我的爱在经验其实见上不够多这种点妹，所以我赶快去查考圣经，我根本学习相关的知识。我承认我以前坦白讲，要不是因为一个弟兄跟我辩论这个干扰费的问题啊，我以前也很多人跟我点什么 OPC RPC PCA， 我一直 HPC OPC HRPC， 我一直搞不懂这个东西，搞乱了，这个玩字母游戏，我英文又不好，中文的这个字数数呢，我还能够把它理清楚一点，英文我就乱了。后来就是因为我们教有个单教教区的一个弟兄呢，他这个特别痛苦，特别有烦恼，就去我家跟我讲 OPC RPC PCA， 搞得我不得不用一个月的时间去研究 RPC PCA P 什么每段八道东西我就研究。虽然我不是完全同意的，但是我觉得那个弟兄的疑惑帮助我成长，帮助我去学习更多的，原来哦是这个土壤，我原来是这个问题，我真的开始学习了。说我们有胸外科医生，但我脑科我更不懂。结果呢，前几天接着我们一个姐妹要做这方面的产品，现在搞得我昨天在家里使劲的搜索百度，什么叫松果体？哇，这个那个大脑有松果体，说别有第三只眼睛，搞得我吓一跳。但是我把这姊妹训练的，真的在他的店铺里我把姊妹训练。你说有第三只眼睛，我认为是异端。结果那姊妹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你牧师是一个骗你的敌人。科学，但是我不服气，我说我也没那么愚昧吧。那后来其实我接着跟他的那个董事长聊天之后呢，我再开始查的时候呢，我承认我不是说那些产品的好，所以我才不敢判断，至少我在这方面是无知的。后来我才发现呢，松果体这个东西还真的有一定的作用。在这边我不讲这个，我不是讲别的哈，我是告诉你什么概念呢？就发现呢，自己的这个大脑不够用啊。有很多东西真的是要学习，但是一旦你全才嘛，不是的。但是什么意思呢？ 我真的要去过来帮助他们，说真的能够什么？如果所谓松果体被松果体被激发出来，蒙着眼睛还真的能够看到东西。这个当然，这个你不听啊，不我不讲，你有这个声，哎，有声音的时候就知道了。你说就是松果啊，就是松树的松，果子的果，松果体的概念。我觉得很奇怪，我真的不懂。活动的发现自己这个可能错的，可能对的，伪科学，我都说了，可能是伪科学。所以呢，我那天呢，跟这个姊妹也是很厉害的辩论。但是有时候是不是都是对的呢？我怀疑我自己有时候也有无知的地方，所以要马上去反省。什么概念呢？但是神的默示什么呢？圣灵会迟延，也就需要我们忍耐等候主没有再来，是什么原因呢？给我们基督徒有原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知道我们还有很多的罪要被对付，还知道我们什么还有一些问题要解决，我的生命还需要主的恩典。所以我们一方面相信主一定再来，但是盼望是一定不会讲是未来的，但你要相信在我们等候主再来的这个当中也会经历上帝的恩典，你相信吗？弟兄姐妹知道吗？不是未来看，很多人把所有的心愿都推到未来，所有的问题到你面前，弟兄姐妹呢，今天的痛苦你都不理他，今天的喜乐你也不跟他一起喜乐，今天的痛苦你跟他一起痛苦，还有你超凡什么脱俗了，这国家最后一个我们有关系，香港跟我有什么关系，美国跟我有什么关系，不要崇洋媚外，也不要盲目排外，你不是美国人，大家代表他不是你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大家还是肉身里面的，也就是基督徒叫什么呢？既有盼望，也有信心，也有什么爱心，对不对？那这个爱心什么？在精神里面你要把它表现出来，上帝的爱，就是说我们说一个人的永生从什么开始啊？他说我信主之后就有永生了，对不对？还是死后才有永生？什么时候？从信主那个开始，你就有永生。这个永生是伴随到永恒，永恒是一定没有错的。知道我们圣经辅导学很多地方好危险的，尤其读大学觉得好危险。我们有时候呢，一天一干爱心，不是未来。感谢你讲那句话，上帝一定会帮助你，上帝会看顾你的。反正你今天任何冤屈没有关系的，上帝将来在永恒一定报答你。是没有从诗篇七十上面点出的，没错，是圣经里面很多诗篇教导的，确实我们的。这个绝对的公义在世上是没有的，绝对的公义这个世界能给你吗？教会能给你吗？牧师能给你吗？美国这个已经叫国家立国的国家能够给你吗？不可能，一定是在基督里面。但是不是只等到来世的时候才能够经历到那些恩典呢？完美的那时候是在那时候经历的，但在今生里面确实要经历很多恩典，对不对？没一定要注意，这个就是我在星期四的星期二在佛堂刚讲完了吗？叫意象的产生，到意象的死亡，到神超自然的成就。神为什么要你经历一个意象的死亡呢？肉身里边，所以他说他是有定期的，而且并不迟延的。那为什么要你什么还要迟延？神要迟延，你要忍耐，是什么呢？就是让你经历意象的死亡。好像主再来这个应许好像落空了，那么多年好像也没来，神的应许是不是给我们一个精神寄托而已呢？主再来就是一个精神寄托而已呢？就是有个病人的确实会有怀疑的，确实会有怀疑。为什么怀疑呢？因为你面对痛苦太厉害了，黑白颠倒太厉害了，是非不分太厉害了，所以有时候你真的说上帝啊，你怎么去看到上帝的公义和慈爱呢？就很就那边才会呢，你不能说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是客观存在的，是客观。所以就是明白什么概念呢？所以需要我们忍耐等候，就是什么呢？让你终于明白，基督超自然成就他给你的意向呢，就靠不是靠你做的，是神自己做的，你知道吗？所以神一定不接受你神人合作的，神人合作你会很骄傲的，知道吗？神让你意向的产生给你不改变，神让你意向死亡，你记得吗？约瑟神给他意向什么？他的十一个弟兄要下拜他，对不对？是他的父母要拜约伯，要拜约瑟，对不对？他父母高不高兴啊？他兄弟高不高兴啊？不高兴。后来他兄弟为什么把约瑟给先杀了？后来把他卖了。他说我们把这个人什么杀了，看他那个什么意向怎么成就，让他落空，意向死亡。 约瑟本来让他成为一个尊贵的人，就神觉得他成为一个最卑贱的人，成为什么？成为奴仆，成为囚犯。一眼死亡没有？一眼死亡了。因为他要成为一个尊贵的人，就他的人生就发现了走下坡路，越来越离他的以前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让他成为一个囚犯。神就用偶然机会让他什么？解闷，解闷，而且跟一个人解闷还被忘记了，对不对？后来法老王的闷，就利用个偶然的机会吗？不是偶然，把这个里面提出去了，做埃及的什么宰相？看到没有？异象产生，对约瑟来说经历了异象的死亡。第三，经历了上帝超自然的什么成就，让你们上帝才是你唯一的拯救。你唯一的带领者，唯一的依靠，唯一的盼望，唯一的方法，唯一的道路，都在基督里面。靠血气不能承受上帝的旨意，血气不能成就上帝的工作。看到没有？亚伯拉罕是不是啊？现在亚伯拉罕说：“天的心还是差那么多，对不对？”结果怎么样？不生育，完了，一样死完了，对不对？神应允他什么？你扣言天的心，海边的沙那么多，但得多生，但得发生几十个男孩子啊！偏偏亚伯拉罕不能生育，一想死完了，一想死完了。但是神却让，偏偏他过了生育的年龄，撒拉在89岁，亚伯拉罕99岁才能怀孕呢。谁做的？神超自然的成就。今天我不讲，一讲今天要讲到下午了啊。不讲了啊，就这样啊。我们来讲，好，最后一个，最后一个，神的末世会按神锁定的日期必然快快临到，不再迟延。哇，这个解读坦白讲我自己准备说云里雾里的，但是呢感谢主，通过约翰福音第七章那里，我把它耶稣基督亲身经历的鲜明的，耶稣说我要快快应验，并不迟延，绝不虚谎。耶稣没有去，然后耶稣又去了，我什么还要等候，我要迟延，等你要等候。到了第三句话，第三句话怎么说？怎么说？什么？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什么概念？你看大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者都要被烈火消化，这个天物都要烧尽了。因为主要在市场实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的完结。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你知道吗？上帝很伟大在哪里？上帝的应许永不改变，上帝的应许是快快要成就，绝不虚谎。但是你我今天最困难在哪里呢？在忍耐等候当中，真的不容易。在等待这个意向死完当中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困惑，有很多的疑问，我们还会犯罪跌倒，我们还会彼此伤害，夫妻也会彼此的误解，彼此的伤害，同工之间，长老和牧师之间也会有彼此的误解和伤害，长子之间会有彼此的伤害，我们跟青年会有彼此的伤害。但是这个不是打击我们的借口，不是让我们分裂的理由，不是让彼此相恨的一个原因，是要造就我们的品德，在我们的经历意向死亡的过程当中，怎么去培养基督的性情，让我们忍耐等候基督快快来临，一定成就他所有的应许。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可以走两个极端，不可以沉迷在过去的得胜当中，不可以沉沦在过去的失败当中，也不可以完美理想主义的什么反正推卸责任，反正将来我所有的困难在基督里都能解决，我所有的痛苦都能解决，我所有的不公正都被上帝公义完全彰显，但是要等到基督再来，这个又是不负责任的态度。我们这个说法是对的，我们一定相信完美的国度是基督再来建立的，但你必须要相信在肉身中间你会必得见神，你必定经历上帝的话语，你必定经历上帝对你最美好的带领，你必定经历上帝对你每一天的拯救和 听到。上帝不是过去的神而已，不是历史上的神而已，他也不只是未来的上帝而已，他是现在的上帝，是今天的上帝，是你我每一天每一刻在带领我们经历神的上帝。虽然不如人意，虽然不如你意，不如我意，不如我们大家的意，然而这就是上帝的美意，明白吗？上帝让我们在当中经历，就这边有矛盾不怕，有误解不怕，有伤害不怕，你跌倒了也不怕，你得胜了更不要怕，也不要骄傲。弟兄姊妹，这些误解也不怕，但是你怎么用主的爱去彼此的去交通，彼此的宽容，彼此的理解，甚至有彼此的劝勉，彼此的责备，甚至彼此的管教，都是真实的。不要把它推给过去，也不要把它推给未来，要面对现在。我们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来真实的应对什么真实的末世里面。当然我讲的就是一点点而已啊，其实我讲的真的没讲透，我才没讲，连我自己在讲的不贵，真的我觉得还有很多可以讲的东西，就在这边没没没太难了。但我告诉你，我跟你讲的圣经的神学哈，真的不是管理信徒出信的，还是信徒很多年的。我承认可能有在天使没有完全没待过的，你们可能不一定听得懂，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有点难，但求主去帮我们做一个引子而已，再去思考这段经文，让我们怎么明白主的心意，有点困难，似明白非明白，仍然不明白，没有关系，主仍然带领我们。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帮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把你的话语再次赐给我们。主啊，我们真的感谢主，你的话语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你的应许无论有多少都是阿们的。主啊，你的真理是安定在天，你说有就有，你命令就立。主啊，你所命定的事情没有任何的改变，其实你的工作是无所加添，是无所减少的，其实一切都是出于你，都是你的创造，是你的护理，更是你的救赎。我们的工作不能增加任何上你自己的荣耀，也不能增加上你任何的额外的工作，因为这些都是你命定的。连我们行的善也不是我们行的善，那是你所预备我们行的善，我们有增加上你的善，只因我们不善，我们没有你的恩典，我们能够行一点善来显明神的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而不是增加上帝的善，没有增加任何上帝的荣耀，因为上帝的荣耀是永不改变的。我们谢谢你，但是我们承认，就我们人是软弱的，我们人在你身体上还有很多的满点，很多的无知，但是我们却以为自己知道了。但是感谢主，你就借着这个生命的经让我明白哈巴谷书第二节和第三节所说的，我们承认你的末世都是清楚明白的，都是能够让你的子民能够明白的，都是能够读得懂的，但是依靠圣灵的帮助，需要我们殷勤去寻求你的话语，让我们更加相信你的末世，你所应许的都要按照你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妄。但是我们也承认我们今天是在等候当中，以为你在单言，你确实没有单言，你确实迟言。这个迟言的概念是不是你的旨意之外，但是我们等候之后，你必然临到你自己的旨意，不再迟言，成就你所命令的每一件事情。我们赞美你。所以关于主带来是如此，关于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等候的每一件事情也是如此，我们的事工，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孩子的成长，我们的教会的发展，我们的团契，我们的新的事工的开始，包括我们受到的冤屈，包括我们在世上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包括我们的疑惑，包括我们现在跟弟兄姐妹彼此的伤害，甚至我们有的还在伤害当中，还在计较当中，还是我们能够在原谅当中， 甚至有教会的管教担当，我们都感谢你，因为主你的旨意是永不更改的。主啊，求你来帮我们正确的继续明白这些经文，就这段经文确实很难，确实靠我们理性还是不能够明白，但上帝你亲自解开你的话语，借着今天我们的分享，真的我觉得自己也会觉得我自己的理解很肤浅，所以我现在我讲的更肤浅，但是没有关系，主你会帮助我们，圣灵引导我们在每个领域里面开始愿意去研读这段经文，再深的去明白，我们可以彼此更多的交通和分享这些经文，让我们得到智慧的心，让我们不但相信神是过去的神，你也是今天的神，现在的神，但也是未来的神，所以我们都要平衡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影响力，对每一天对我们的带领，既不是总是活在过去的那个得胜里面，或者活在过去的失败里面，让我们自哀自怜，我们也不是会活在未来的那个完美主义里面，就觉得什么问题都可以用两句话就可以给我们带来解决问题，就不负责任的面对我们的精神。但在精神里面，我们要避免成功神学，也避免我们是完全不可作为的那种消极悲观主义的思想，都要破除掉。我们不可以激进，也不可以消极懈怠的去面对我们今天要面对的问题，甚至需要给我们很多的智慧，圣灵来恩待我们，谢谢你帮我们继续引导我们，赦免我们在这方面所犯的一切的罪，有的是我们脚步极快的难免犯罪走在神的前面，有的是我们滞后的没有跟从神的脚步，导致我们对很多真理无知的时候，我们还认为我们有知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说了不该说的话，也伤害了我们的灵魂，也会羞辱神的名，也需要神来帮我们悔改，真的羞辱来帮助我们真正引导我们，让我们从一个破产的局面开始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的旅程，帮助我们怜悯我们，把荣耀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感谢主赐我们有信心来安静等候，请大家起立，我们一同来唱最后一首赞美诗，第210首，神的应许不能被拒绝。
Thank you. 张伟民，来自重庆，从小也在重庆农村长大，我们那里也没有从来没接触过福音，后来成年以后知道有基督教，后来信主以后才知道是三俗，我们家的话就有个外婆，她是比较迷信的民间的嘛，初一十五烧香吃素，一直到九七年我母亲也是那时候身体不好得病了，我外婆就是请一些人嘛，所谓当然她的师傅请了好几次，就是房间屋后烧香啊类似的，然后没有去医院，然后就可能也耽误了时间，然后我母亲就这样可能就过世了嘛，然后我就从心里面比较抵触对神啊鬼神这一类，然后就比较抵触比较反感然而就是到了零八年我去了温州打工，因为我婶婶他们一家在温州，然后我就住在一起，然后刚去温州然后我不熟，然后我婶婶她在一个工厂里面上过班，然后她给我介绍那个老板来去上班，那个老板正好就是信耶稣，然后我知道他们每个礼拜天都要去礼拜不然是再忙他们都要去，然后到了2009年他们就有一个传福音的活动嘛，传福音的活动问那些厂里面的哪些没信耶稣的都去听然后也反正老板叫去，老板娘这边老板娘比较热心一点，就比较经常来叫你去也不好意思他就是晚上下了班他们晚上嘛，然后就饭给你吃，有个老乡他说有老板娘说今晚上吃什么，老乡说吃水煮牛肉，老板真的去买那种水煮牛肉，然后就吃到晚上几个晚上传福音去听，当时听不进去就当不好意思嘛，就硬着头皮去听正好那段时间我买了个 N74老板就是正好我要听歌嘛，老板给我就下载了那个刘志荣的在是新加坡吧那个福音不到的几个晚上，然后我听了一下，然后就我这想办法就改变了一些嘛，就愿意去主动了解，然后就在2009年的7月在那边教会旁边那个河里，然后就受洗。受洗的时候，但是传了福音后，一些弟兄就到我们那厂里面去一个个的问嘛，传过福音的你呀、怎么样啊，接不接受啊，然后这个可以受洗，然后就这样2009年的7月份就受了洗受了洗以后年底就回了老家嘛，过年然后就没去温州了，然后也就离开了，也没有其中那一年多也没有读经也没有找教会，好像就这样也其中也说也得罪过神犯过罪，然后到2011年那偶尔一次就是逛街的时候看见一个教堂，然后就好像纠结要不要去，然后就知道有个地方，然后有时间去礼拜聚会，然后也是2011年开始把老板送我的一本圣经然后开始带在身边，然后开始每天读，从那时候才是开始的和神有关系吧，才是真正的悔改，然后一个过程，然后到了在重庆待了几年2015年，然后又回到温州，然后在那边待了3年，然后就是那个2018年嘛，2018年的时候就来了广州，在广州也是那个一个老乡他说也是叫我到广州来，但是说做快递什么报了一个快递点，然后其实不是，然后是带到南宁，然后坐汽车转到北海就是做传销嘛，做传销，然后我知道传销我就走了嘛，我说离广州比较近，这边也有认识的同行的，就是这边上班然后去年就找到这个教会，大概就是这样。
好，感谢主啊。最后，欢迎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
今天我们的聚会到此结束，欢迎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不论是慕道的朋友还是主内的肢体，请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好吗？第一次来的，那不论主内的肢体还是慕道的朋友，有吗？
大家好，我今天第一次过来，我的名字叫张立翔，然后今天是生父带我过来的，然后我们是朋友，就是我之前在美国的时候，就是我的老师也带我去美国基督教的教会，然后体验了一下，然后今天我就是想来中国的教会，然后体验一下有什么不同。谢谢。
一个慕道的朋友，还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